我想我们还要再来读诗篇，请翻开诗篇十七篇。耶和华，求你听闻公义，侧耳听我的呼吁，求你留心听我这不至于诡诈嘴唇的祈祷，应我的盼语从你面前发出，愿你的眼睛观看公正。你已经试验我的心，你在夜间监察我，你熬炼我却找不着什么。我立志叫我口中没有过失。论到人的行为，我借着你嘴唇的言语，自己谨守不行强暴人的道路。我的脚踏定了你的路径，我的两脚未曾发跌。神啊，我曾求告你，因为你必应允我。求你向我侧耳听我的言语，求你显出你奇妙的慈爱。你是那用右手拯救投靠你的，脱离起来攻击他们的人。求你保护我，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仁，将我隐藏在你翅膀的荫下，使我脱离那欺压我的恶人，就是围困我要害我命的仇敌。他们的心被自由包裹，他们用口说骄傲的话，他们围困了我们的脚步，他们盯着眼要把我们推倒在地。他像狮子饥要抓食，又像少壮狮子蹲伏在暗处。耶和华，求你起来前去迎敌，将他打倒，用你的刀救护我命脱离恶人。十四节，我们一同读。耶和华，求你用手救我脱离世人，脱离那只在今世有福的。你把你的财宝充满他们的肚腹，他们因有儿女就心满意足，将其余的财宝赐予我。我必在狱中见你的面，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心，就心满意足了。写诗篇的这位大卫，他是差不多三千年以前的人，也就是说离开我们今天有三千年历史。在他的时代里没有救恩，在他的时代里也没有圣灵，像我们今天这样。我们今天的人，我们认识救恩，我们知道福音是什么，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谁，我们也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并且做我们心中的主。所以在我们这样的一个时代里，我们是里里外外都有神，但是在大卫的时代里没有， 就是我们今天所享受的这一切的福分，他都没有。我们所说的圣灵充满，他没有。我们所说的圣灵的高莫，神的同在，这一类的用词，在他那个时代里是没有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情我们觉得非常的稀奇的，就是说像他这一个人活在那样的一个时代里，他竟然可以写出这样的诗篇来，而他所写的那些东西却成为我们基督徒今天早晨灵修的时候常常读他，而且常常借着这些话语来亲近神。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奇妙的事，怪不得神在圣经里头见证说，他说大卫是合我心意的人，他是一个合乎我心意的人。在那一个完全没有救恩的时代，他却能够写出这些东西，而是做出那样的人，使他成为我们3000年之后的人的榜样。你从这一点来看，你才知道说大卫是一位非常非常奇妙的人，他是一个超越时代的人，他活在那个时代，但事实上他是超越过那一个时代。他也成为我们这一个时代神的儿女们的榜样。那我想今天早上我还是要着重来看最后那两节圣经，14节就说到世人的福，15节是说到神的儿女们的福。我们说在这里这两节圣经里都提到心满意足，世界上的人就是不是那一些苦难的人，不是那一些今天的人啊，活在地上啊，是莫名其妙的。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遭遇。我们因着我们有不同的环境，所以栽培我们这个人，使我们这个人也成为各种不同的样式的人。世界上的人不是一种人，世界上的人是各种各样的人。我们的环境不同，我们的家世不同，我们所受的教育不同，所以就塑造成我们非常非常不同的人，社会地位不同。但是大卫这个人，我实在是很难了解这个人。他在那样的一种环境里，他的 仇敌啊比众人还多。有时候我也在想啊，大卫塑造大卫的这个人，不单单是神对他的拣选，还有一个因素很重要，就是他的仇敌。他的仇敌啊，是相当深的影响这个人。对基督徒来讲啊，仇敌这一句话，这个词啊，你要两面来看它。它就是能够把你拉到最深的深处，可能带给你的灾难是很深的。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我是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女，或者更清楚确定的说，你是神所拣选的，在创世以前就已经预定了你，在那一个时候就已经拣选你的那一个人，那就会非常的不一样。在十四节里所提到的这一个人，应该是说在世人当中最有福的人，他是把那一种人拿到这个十四节里头来，就是在千万种不同的人群当中的一种，应该是最有福的人。他不是普通的人，他应该是说很有福气的人。他样样都有，样样齐备，有一点像约伯记的约伯。撒旦说约伯所以那么义，是因为神用篱笆四面围绕着他，就是所有的消极的东西，所有的仇敌都摸不到他，所以呢，他才会那样的心向着你。但是我想约伯远超过撒旦所说的，因为很多人并不一定说他有福，他里头平安啊，各方面的丰富啊，那他就会成为人的榜样，或者说他就会对神有更深的摆上，不一定。更深的跟随主，没有，不会有。所以这里十四节所说的这个人，我们可以说他是世人当中是最有福的一种人，不是普通的世人。那我们看他是怎么说的，大卫是怎么说的？他说：“耶和华，求你用手救我脱离世人。”脱离世人的什么呢？他说：“脱离那只在今生有福的世人。”今生有福，到底有什么福，有多少福，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我就是世人当中的一种人， 我只知道我自己，我没有办法去知道别人的福是什么福，他们的快乐有一部分我知道，但是大体上我不知道。他说你把你的财宝充满他们的肚腹啊，那可见就是说他有很好的享受。那这个是今天世界上的人所求的啊，我们的享受不单单是居住的问题，还有吃，吃得好，你吃到你喜欢吃的，你享受你所吃的。他甚至于说，那个是神的财宝，但是他这个财宝不是充满在他的心灵里，他的财宝是充满在他的肚腹里，也就是他的享受。人最大的享受可能就是在吃。他们因有儿女就心满意足，有儿女怎么会心满意足？可能这些孩子都很乖，可能都很聪明，都很有才干，都很有出息，而且在社会上都成为人上人，所以呢，他们就心满意足，心满意足。他还有将其余的财物就留给他们的婴孩，所以他的财物很多，多到第一代吃不完，留给第二代，第二代吃不完，要留给第三代，就是一直留下去。这个是世人，最好的世人，最有福的世人。但是大卫写的诗里，他却说，他祷告，向神祷告说，我不要像这样的世人，我不要这样有福的世人，这种有福的世人我不想做。我不太清楚大卫在世的时候他到底享受了什么福。根据圣经，我只知道大卫是一个苦难的人，他是命苦的人，他无论到哪里去，他的命都是苦难。他最大的仇敌也不是一般人的仇敌，他最大的仇敌就是他的王，是他的君王，是他服侍的对象，是他向他忠心服侍的那一个王，就是他的仇敌。我们世界上的人没有这种仇敌的。还有他的儿子，也是他的仇敌，这种仇敌就是要把他置之于死的。所以大致上来看呢，大卫的一生啊，也是多灾多难。他有两面的表现，后来当然他做君王之后，应该是享了一点福。 但是他的前半生，你可以说是轰轰烈烈，但是这个轰轰烈烈是在苦难中的一种轰轰烈烈。那当然我们今天的人，我们没有这种经历，没有这种经历，所以我们也发不出像大卫这种的祷告，像他写的这些诗篇，应该说起来，你看他内心里头应该是应该会充满了苦毒，应该会充满苦毒。他整个的一生是颠颠倒倒的，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经过这样的经历，这么多的苦难，使他成为合乎神心意的人，也使他成为一个真正的王，并且是耶和华所拣选的王。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没有他那种环境，我们也没有他那一种的苦难，连续不断的苦难，我们也没有那一种他的王就是他最大的仇敌，他很有出息的儿子就是要杀他的，我们都没有这种的苦难。我们今天是怎么来的？我们今天的环境应该说是顺顺利利，顺顺利利，没有什么风浪，我们是平平安安的做基督徒，而且是不知不觉的做了基督徒。所以在十四节那里，大卫已经把我刚才所说的那一种最有福的人把他撇在一边，他就是说我不要做这样的人，这样太顺利太有福，他也不需要这样的顺利，他也不需要这样的福气。他十五节说，至于我呢，十四节那是世人最有福的路，但是我不拣选。他说至于我呢，那这个就是我们要留意的，到底他在三千年前他是看到了什么，为什么使他会有这么大的一种分辨力，要把他从那个世界上最有福的人当中啊，把他抽出来？他还有世界上还有比这个更好的路吗？啊，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要非常留意的。他说：“至于我，我呢？”一定在意中见你的面，很确定的相信，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他的眼光的确是与众不同， 他不单单是和他那一个时代的人的眼光不同，和那一个时代的人所追求的不同，他的眼光甚至远超过我们这个时代。当然我说我们这个时代就是指着我们这些人，因为今天这个世界里很多苦难的人我们都不知道，很多在苦难中就注定他的一生注定要在苦难中的那种人，很多的我们在这里我们不知道的，我们平平安安的在洛杉矶，在这个地方没有灾没有难，虽然我们一再的有风闻什么地震什么灾难，虽然最近那个火也烧了很多人，但是基本这些人就是少数少数的人，我们大体上的人我们基本是住在什么，现在叫什么客栈，我们有弟兄姊妹可能也住在什么那个什么地方，一个房间住三四个人，那叫什么家庭旅馆。我们今天也有很多人住在家庭旅馆，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平平安安的，我们还是平平安安的呀，当然可能呀。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讲这么多只是想要重复的让弟兄姊妹确定的知道，第一就是认识大卫是谁，这样一个超越时代的人，没有救恩不知道救恩，他不知道有耶稣基督，他也不知道有神的儿子有一天会降临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他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个问题，没有盼望。我们今天是满了盼望，我们的福音呢，我们的对救恩的认识使我们呢思维都有盼望，你怎么想都有盼望，你圣经读到那里，那里就给你盼望。他的时代没有，完全没有。我们这么轻松啊，今天非常轻松，日光是日光，微风是微风，阳光是阳光，温暖是温暖，救恩随手可得，你想到哪里哪里就是救恩，没有一次不是救恩。你说陈弟兄你在说什么，我在说圣经，我所从圣经里头所看见的，没有一个地方不给我盼望，没有一段圣经，特别像大卫的诗篇，还有四福音，还有那些书信，保罗的书信，彼得的书信，雅各的书信，约翰的书信，约翰的启示录，没有一个地方不再鼓励我，没有一个地方我看到不带给我盼望。如果说到盼望，我眼睛只要一看，圣经一翻，到处都是盼望。没有一个地方使我伤气，使我灰心，没有。通通都在鼓励我，向上，向上，提高你生命的意向，我对神的认识。就是说啊，如果说到幸福，对我来讲，我在地上已经够幸福。 我不需要再到天上去享受。你说陈立兄真是这样吗？真是这样，我真是这样，我只享受到舍不得离开这个地方，我舍不得，因为已经够好了，够我享受，身体灵魂通通得到安息。当然我的意思是神预备了一切，撒旦啊，对耶和华所说的那一句话，他的观察力当然是远超过我们。他说：“你用篱笆四面围绕着他，谁也摸不到他。所以他爱你，他尊敬你，他向你敬忠。”我想是的，我想是。一个人蒙神保守到那个地步，不但撒旦知道，约伯自己也知道。所以他约伯对神他是很相信，他对神的信仰那是很专一。即便灾难临到他身上，他仍然是这个样子。有人说啊，到底约伯是不是真是有这样的一个人？当然有，一定有。刚才我说到大卫这个王，你也应该发出一个问题来，一个问话来说，到底是不是真是有大卫这样的一个人？但是这是历史，是千万人都知道的历史。那说到这里，我就是要告诉弟兄姊妹，人呢，神造人呢，他是有一种的潜力，是我们被造的时候，神已经赋给我们这种地位，这种的前途。我们终极要达到的，就是要像神。我们提到神，大家都知道那是完满的。一提到神，你就知道这是完满的，是无所不能的神，并且是无所不在的神。这种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完全，就是我们这个人最终要达到的。不是你追求出来的，是你命定的，你命定如此的，不是你追求。我实在说，我今天我没有追求，我敢说我没有追求，我只是自自然然的活出来，活到今天啊，变成这个样子。神什么时候改变我？什么时候制造我？什么时候改变？我不知道。但是是有一个过程，的确是有一个过程，很多过程现在呢都忘记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把我们的目标就是人生的目标、人生的目的被限制在我们这个小小的头脑里。我如果现在告诉你，你的命运非常荣耀，你不大相信的，你会说，陈弟兄，你在讲道，你讲道给我听。的确，我现在是在讲道给你听，但是这个道是不变的，是永恒的，是真实的。神命定我，那还有什么话说呢？神如果命定我要做一个完全的人，我还有什么话说呢？不是我的努力，我的追求，是他这样命定。我们常常说福音，福音传福音， 我们的福音是太低的东西，好像我们的福音是传给还没有信的人，让他相信耶稣。我们的福音就是这种福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保罗的书信里只有一个福音，没有两个福音。他的福音就是我的福音，他的福音你也可以具体的说，这个人啊，这个人到三层天去，我们都不知道三层天在哪里，我们也从来没有去过，但是他去过，他的的确确的去过，而且他听见了人不可说的话，这些我们很难想象，我们只知道有这样一回事。但是我觉得这个也不是什么太大的事情。我说的太大的事情是什么？是指着神在创世以前，这个世界还没有被创造以前，他就认识我，拣选我。哪里有这样的道理？没有。世界上的宗教，世界上的教主，各种各样的教主，没有人像我们今天呢所领受的那个信仰。我们今天呢一提到信仰，可能也是一个捉摸不定的东西。信仰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东西，是真实的东西。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就是今天在这边告诉你，你是一个有福的人，你是一个有福的人，你还是不太清楚我到底我有什么福呢？陈弟兄，你一直讲得那么高，但是我现在呢还是空空洞洞的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说你要好好来到神面前，你要好好祷告，向神祷告。祷告什么呢？祷告说，为什么陈弟兄会这样？为什么我并没有感受到我的信仰就是他的信仰，他所说的是真的，我呢还模糊不清？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模糊不清，你要好好祷告神，你一定要清楚，一定要清楚。这个救恩太大，太荣耀，荣耀到一个地步，你摸不着它，摸不到它。荣耀到一个地步，你不大相信它是真的，那只是你的信仰而已，但是你就是不知道什么叫信仰。信仰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切据。你没有看到，但是证据已经在你的心里头给你抓到了，就是这么一个东西。你抓到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很多人什么都没有抓到，什么都模糊不清，甚至于到神也是模糊不清，是真的假的？他在我的生命中，在我的生活中，是不是真是在管理我？不清啊，亲爱的弟兄姊妹，做人啊，不清不楚啊，是很可怜的。每天的生活没有确定的意义，没有意义，就是吃饭、睡觉、打电话、跟人聊天，无聊、虚空、惧怕， 除了这样这些事情还有什么？你说还有什么？如果基督徒直到今天我们还是这样，我跟你讲，我们要好好来到神面前。不应该，这个不是要求，这个不是要求，是你应该，应该，应该心满意足，里面没有仇敌，里面没有虚空，里面没有无聊。十五节，至于我，答案就在这里。至于我呢，我不效法世界上的人，我也不追求他们的道路，我也不看重他们的道路。至于我呢，我必在义中见你的命。这个必就是确定的意思。那我曾经说到这个义中见你的面的意思，就是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就是说我的灵魂苏醒了的时候，他所说的义中就是指着这件事情，就是下面这句话，我必在义中，就是我一定在我的灵苏醒的时候，我在灵里看见神，那我就心满意足。这个就是大卫，大卫的心满意足就是他在灵里看见神。我说他是一个独特的人，这种话应该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所说的话，但是他三千年前他就已经说了，所以我们说他是一个超越时代的人。那人是没有什么的，我们呢，我们的人生的意义是完全在神的旨意中，是神把我们定下来，不是我们自己选择我们的道路。那这十五节我再说，至于我，我必在义中见你的命，我醒了的时候都见你的形象，就必心满意足了。他提到我醒了的时候，就是我想到我们通常都是在睡觉，虽然我们现在大家都醒着，但是除非你的灵，你的灵能够使你看到神，你就不叫做醒，你的生活你的状态就不叫做醒，你还是在睡觉。那保罗有这样的教训，所以大卫他所得着的启示是远超过他那个时代，甚至于超过我们这个时代。他在没有救恩的时代，他对救恩的认识甚至于远远超过今天的基督徒，这是我敢说的。我这里还有一个感觉，神呢，并不是要造出一个像大卫这样的人，神所要造出来的人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我一再的告诉弟兄姊妹，一再的告诉弟兄姊妹，你我作为一个人，我们是很有前途的， 你不要看你今世在地上好像是一无所有，什么都没有，普普通通的一个人，因为你还没有醒过来，你还看不见我做人的意义，乃是从神来的，是他的命定，是他的能力托住我，所以呢，我应该像神，这个是神的旨意，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照着我们的样式来造人。一开始的时候这件事情已经命定了，但是我们直到今天对这个命定我们还是不清不楚，就是说你现在还在睡，还没有醒过来。亲爱的弟兄姊妹，要醒过来。我想这几位第一次来的是基督徒吗？已经是基督徒，感谢主。这里呢，这位还没有信。我今天早上讲这些话，你可以听多少？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知道哈，感谢主。还有这位，好像也是第一次，是基督徒吗？感谢主。感谢主啊！我们呢，不管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有的人早一点认识神，有的人是慢一点认识神啊。我们都很有盼望啊！你今天能够坐在这里，就是已经很有盼望啊，很有盼望。好，我们。我们就交通到这里，我们一同低头祷告。